菩萨要具足道慧，以道慧具足道种智，再以道种智具足一切智，要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要以一切种智能够断烦恼及习气啊。这是菩萨这个时候要修学般若波罗蜜啊。那道慧这里面就有两个咯，一个什么叫做道哦，道者路也啊。那菩萨的道里面哦，要能够知道很多很多的道啊。菩萨道里面哦，在通往涅槃、通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善道里面啊，要能够一心不放逸。这个道是一个门，好、哦、一道。那在涅槃道的善法当中，一心不放逸啊，哦，这个是一道。那有的是二道啊，一个是二道、三道，一种是生死道，一个是涅槃道。哦，这个就有很多的这种类别啦，点点点。第三个有三恶道，有三善道，那有的戒定慧三种道，有的是大圣里面般若道、方便道，还有净世界道，哦，就很多的三种道。那四种道里面有凡夫道、声闻道、辟支佛道跟菩萨道，那讲起来就非常广啦。那第五个呢，五道里面有时候讲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跟第一道啊。那如果在修学解脱里面有无学道，哦，戒无学、三昧无学、慧无学、解脱无学、解脱之见无学啊。那六道里面有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还有很多种六道的说明啊。那七道里面有七觉之道啊，哦，念觉之、择法觉之、精进觉之、喜觉之、定觉之、清安觉之跟舍觉之，哎，这个是七觉之道。八道里面有八正道啊，九道里面有九次第定啊。啊，十道里面有十无学道啦、啊，种种这些点点点啊，有太多太多了。菩萨所学就超过声闻、辟支佛啦。那对于每一道都知道它的因果关系，都知道它的真实相啊。哎，这个就是菩萨的道种智啊。菩萨能够知道一切道，尽知遍知啊，这个叫做道种智。一切道的因缘产生什么结果？哦，这个叫做法，世俗里面假名的法。那每一个法里面它的自相是如何啊？所谓自相，就像譬如说，地大有金印相啊，水大有势论相，火大有热相啊，风大有动摇相，这个叫自相。那共相呢？菩萨也要知道共相，共相都是无常、苦、空、无我啊。地大呀的坚硬有没有长恒的？没有。遇到加热的时候，像蜡烛是地大坚硬的吗？但是遇到火烧的时候啊，就变成液体啦，就成为水大啦。那如果在火再加大一点，它又不见啦，又不是水大。所以可见一切法通通是无常、苦、空、无我啊，所以这是它的共相啊。那一切法的真实本质都是空啊，实相都是不生不灭啊，一切法都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都是不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所以不生不住不灭啊，不来不去啊，也不住在不来不去当中，所以一切法的实相皆空啊。菩萨知道这一切法，都知道，所以是有道种智。那 不管是一道乃至十道到一百六十二道，通通入诸法实相。所以在这当中，一切法通通没有差别，实相中无差别啊，如幻如当，幻当中有自相啊。那每一个自相又是，就当时来讲是有这个自相啊，就以后刹那当中都是无常、苦、空、我的共相。菩萨是遍知这一切法，所以有这种道种智啊、哦，一切道都知道，叫道慧。那知道它的因缘果报的关系，是这道种智啊。那从这里面，菩萨为了引导众生啊，众生是不知不觉啊。菩萨是从这个地方来引导众生，哎，这个叫世间道，是无常、苦、空、无我的。那知道无常、苦、空、无我，知道它怎么升起，知道熄灭烦恼以后，就能够不再有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叫灭谛。这是出世间道啦。那修八正道能够得到这个灭谛啊，所以苦集灭道，菩萨会运用各种不同的善巧方便，施设各种的语言、名文字来启发众生，令众生从世间里面解脱出来，入出世间啊。所以菩萨有这种道种智的善巧方便啊，那让众生从颠倒的世间当中不染着颠倒，而认识世间的真实相以后，不染不爱啊。所以菩萨能够令众生出离生死苦海啊。菩萨在出世间道里面如实知世间啊，就是出世间，世间的真实相皆空嘛。那能够在知道世间的真实相是空以后，对虚妄的假象不染不着，那这样的就是出世间啊。所以出世间是因为相对世间知道它实相而不染不着，那叫出世间啊。那对于出世间本身也是没有什么染爱贪着的啦，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知真实相以后不染不着才叫出世间呢、啊。所以它本身是没有染爱，当然也没有所谓染爱出世间啊。那这个时候知道世间即是出世间啊，那世间出世间平等不二，所以菩萨在世间出世间当中平等不二，又能够一切法当中得自在啊。好，这是菩萨所行的啦。好，那这个真实相十方世界的诸佛通通知道啊。啊，那可见五蕴世间无来无去亦不住啊！啊，这是叫做出世间呐！啊，菩萨能够这样知道的时候，能够分别世间出世间，能够分别什么叫有漏法、无漏法，那一切道上都能够这样入诸法实相，那叫做道种智啊！那在道种智当中，菩萨又从道种智能够入一切智啊，具足一切智。那这里面提到了一切智是什么？一切智是声闻辟支佛的事情啊。声闻辟支佛能够知道一切法的总相、别相啊。别相就刚刚我们讲的啦，地有坚硬相，水有湿润相，火有热相，风有动摇相。好，心是有了别相，感受有临那相，想运有取相，行运有造作相，智慧有能够去照明的相。所以了解种种种种这些智相，那又能够知道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他有别相都知道。这是声闻跟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所知道的。那道种智是菩萨从初发心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中间过程里面，分别思维诸法而行一切的善法，叫做道种智。所以菩萨从一道、二道、三道、四道到十道乃至一百六十二道，通通清楚了解他的自相、共相乃至实相，通通清楚了解，这个叫做道种智。 那一切种子呢？一切种子是佛的事情啊，佛所得的智慧啦、啊。佛在无分别的根本智里面啊，一切智通通具足了之。那佛在一切缘起的厚德智啊，也都具足了之。所以佛在一切法当中得自在啊。所以佛正遍知，无所不知哦。所以菩萨在这个时候，他从初发心到成佛，就是能够具足道智，从道智具足道种智，从道种智又能够入一切智，从一切智又能够具足一切种智，然后从一切种智断烦恼习气，很殊胜哦。所以我们做菩萨学般若波罗蜜多好。那什么叫一切种智治一切法？一切法从六根对六尘而知道一切的法，眼根对色尘就眼界到眼世界到色尘界，耳根对声尘就耳界到声尘界到耳世所知的界，鼻根对香尘就有鼻世界，从鼻根这个界到香尘的界到那个鼻世界，舌根对味尘有舌识，所以舌根有个界范围。哦，那味尘也有个范围，味界，还有舌识界。身根对触尘有身界，有触尘界，也有身识界。意根对法尘有意识界，所以有意根界，有法尘界，也有意识界，叫十八界。六根六尘十二路当中之一切法，这一切法很广哦，讲起来就这么少，事实上延展开来无量无边啊。我们在圆佛的功德的时候，佛的功德是不是法尘？是啊，法尘啊。所以一根圆法尘升起的意识是不是十八界里面啊？所以这一切法里面就非常广了、啊，所以有十二路，有名色，有色法、无色法、哦、二法、三法、四法，还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啊，统统叫一切法。在这一切法当中、哦、无量阿僧祇的法门当中啊，所设的一切法，菩萨他得到无碍智慧以后啊，都能够知道所有的一切法叫做一切种子啊。这是因为学般若波罗蜜的关系。你看般若波罗蜜它是无障无碍啊，无近无远，无内无外，无过去现在未来，无色法无心法，打破一切的局限啊，打破一切的框框啊，所以又一切法当中都能够具足。所以菩萨在般若波罗蜜当中得到一切种子以后，能够知一切法哦、所以佛是一切众生中最为第一的。佛为什么一切众生中最为第一的？因为佛是大慈大悲一切众生啊，得到了一切种子啊，那能够自己具足一切种子，又能够大悲一切有情，所以自利利他。所以你看佛陀的慈悲里面，见众生在生死苦海里面救度众生，所以他在做菩萨的时候，没有苦不吃的，没有善法不及的，没有法不求的，没有烦恼不断的，没有习气不除的，没有一个众生不救度的。所以这样的佛当然是得到一切诸佛的佛法，一切诸佛的功德，具有一切种子啦。所以佛是知道一切法的嘛，所以这个就是得到佛的一切种子，能够知道一切法啦。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能够了解到佛的除掉他的习气，是也是因为一切种子的关系。那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就是指不是烦恼，但是是身口的习气。那我们以前一刚开始讲的焦饭泼体有牛反刍的习气，那舍利弗尊者有把东西吐出来让你检查看看的习气、哦、那这些都是、比较微细的啦、 啊，这牲口的习气，像小杯对不起的这种习气，但是佛没有。佛对一切众生起大悲心啊，所以佛不会有这些习气啊。佛在无量生死中能够舍一切所有，及一切善法，所以佛没有这些习气啦。所以佛能够除掉种种这些习气哦。人家在回谤他的时候，他也不会生气，也不用惭愧啊。所以他内心跟外表通通是一如啊，都能够平等不二啊。啊，这个就很多啦。那所以佛的心中是这样的平等。那佛陀从无量阿僧祇劫以来啊，他在修集种种的善法，他修集种种的善法当中，时间像非常长啊，善法也常常这样熏习啊，对众生的大慈大悲啊，所以可见佛的智慧是无量无边的圆满，佛的福德也是无量无边的广大。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习气就很少了。像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样东西，比如说我看到榴莲，我刚开始想吃，心有这种想吃的这种意愿，但是忍一次两次三次以后，我就不会想吃了。但是习气里面，眼睛见到榴莲还是跟他瞄一下，那叫习气，没有想吃的心，但是有吃看的习惯。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这个榴莲能够布施给一切人，人家有需要的可以送给他，让他满他所愿。那这样的时候，即使闻到那个味道，也不会想要多闻一下；看到也不会想要多看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要送给大家的。这样的善法，这样的善心，这样的舍心，这是福德嘛？能够忍而不贪爱，那是智慧嘛？佛陀跟阿罗汉们的差别啊，就是这么大。阿罗汉他不贪爱，但是还是有习啊。佛他无量时间能够在实相中不染那一切法，又能够去利益众生，能够舍一切所有，当然不会有习气啦。所以佛的种种这些福慧功德都消除掉这烦恼习气啦。啊，何况佛陀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得到的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十八不共法，他的智慧圆满啦，无碍解脱，当然习气都不会有啦。啊，那如果菩萨呢？菩萨得到无生法忍以后啊，烦恼已经熄灭啦，他的习气越来越少啦。哦，那因为他的习气还要受到法性甚深这个身体啊，但是他的法身还能够变化，他又能够大悲有情啊，为了度化众生，满他本来所发的菩提愿来到这个世间啊，那要得到一切的佛法，因为这些因缘，所以他来到这个世间啊。哦，那等到实力圆满的时候，用一念金刚相应会断了烦恼习气，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就知道菩萨他在八地法无生法忍的时候啊，他是断烦恼，但是没有断习气。但菩萨为什么会在生阿罗汉是没有受生死啊，也断了烦恼啊，但是阿罗汉为什么没有来到这个世间？因为阿罗汉没有大悲心，菩萨有大悲心。阿罗汉没有一开始没有发愿，他不是为了成佛，他是为了熄灭烦恼入涅槃。菩萨他是为了成佛，所以还有这个力量。所以菩萨他是用法身，而且菩萨是目的要得到一切佛法，得到萨婆惹。阿罗汉不是，阿罗汉是断烦恼就入涅槃，他没有在追求萨婆惹，没有在追求一切法。所以在这个种种的差别，菩萨他有法身啊，阿罗汉是入涅槃哦，这种的差别。好，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菩萨他要能够以一切种子断烦恼习气，必须要修学般若波罗蜜。所以从修学般若波罗蜜渐进到最后，以一念金刚相应会断了烦恼习气啊。 啊，这是菩萨在修学的过程里面啊。那般若波罗蜜无内无外无远无见尽啊，没有超越时间相，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能够就近的利益众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菩萨想要上菩萨位的时候啊，也要修学般若波罗蜜啊。好，我们已经知道了，从菩萨从甘慧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地、已般地、辟支佛地，到菩萨地乃至佛地。那菩萨在甘慧地以后，性地、性地以后得八人地，这时候叫做入菩萨位。那菩萨位在性地跟八人地里面代表什么意义啊？好，性地里面我们知道，在菩声闻法里面啊，性地声闻的性啊，总性是软位、顶位、忍位、世间第一位，那叫做声闻法里面的四善根啊，它是在声闻有总性啊，以后会成就阿罗汉啊。那菩萨呢？菩萨的菩萨种性啊，是在，在修学菩萨道里面，啊，菩萨有他能够有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发心修行六波罗蜜。那两个声闻到入苦法忍，到道比智啊，道比忍，道比智忍的这个阶段啊，见到十五心，那个叫做入声闻的正位。相对于凡夫的邪定聚啊，或者说不定聚，叫做声闻法里面叫正定聚。那时候见到十五心就入正位。那菩萨里面，哦，菩萨里面他是在性地以后，他这个时候入的是，无生法忍。菩萨在相对于性地里面修的是罗顺忍，也就是生忍跟法忍。所以菩萨在生忍跟法忍的性地当中，他证到了无生法忍，那是相对于见到十五心的声闻啊，所以就入菩萨位。所以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观一切世间皆空，如幻如化。所以菩萨的心是没有染着一切法啦，都住在诸法实相当中啊，所以叫做菩萨位啊。哦，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叫得菩萨位。那第二种菩萨位的情形是在波州波三昧当中啊，在波州波三昧当中能够见到十方现在一切的诸佛现身啊，然后为菩萨说法，那菩萨能够跟他用对谈啊。菩萨跟他对谈，在定中跟他对谈，能够问法，决定没有疑惑啊。哦，这是波州波三昧啊，哦，这个时候菩萨心不动摇。如果菩萨能够到这种程度，他不会疑惑说自己还会退转为凡夫啊，不会啦。那第三种菩萨位是指说，菩萨具足六波罗蜜，已经升起方便智啊。具足六波罗蜜，已经住在诸法实相当中，又不舍一切众生，又能够大悲有情啊。在实相中，他也不是染着实相，实相不可染着啊。那这个时候自己已经知道了，已经亲证了，即使魔变化成佛的身体形象来，要叫菩萨退为声闻辟支佛，菩萨也不会退；叫菩萨舍弃菩萨道，菩萨也不会舍弃；叫菩萨染着在五蕴世间三界里面，菩萨也不会染着，都不会迷惑的。自知作证啊，哦，这是菩萨位啊。那所谓入菩萨位的无生法忍以后，就是阿比巴智啊，所以入菩萨位就叫阿比巴智菩萨啦。他已经是像声闻人，能够见到十五心，正虚陀丸道啊。菩萨这个时候也叫做得道人啊，哦，这个时候绝对不会再堕落三恶道啦。那这个叫做生菩萨，就是生啦。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名词。一个是菩萨，他的菩萨位叫做住顶不动， 住在顶上，菩萨已经世间最尊贵的人啊，住顶啊。那住顶不堕跟一个顶堕，哦，它的意思不一样啊。顶堕的意思是，虽然他能够观到诸法实相啊，但是他染着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他又不能上菩萨位，他也不会特为声闻辟支佛，那叫做住顶，从顶而堕，他是染着有这个法爱啊。那什么叫做那个住顶啊？菩萨他对一切法的真实相了解以后，他不会贪爱一切法，乃至于实相，他也不是贪爱的。所以到一切法无染如浊，不会取相分别，叫做住顶啊。这是我们在修学菩萨道里面要很注意的。对一切法，我们一刚开始要深爱诸法实相，而去观待一切法的真实相以后，到最后人真实相也不染不浊啊，这样才会住顶而不会顶堕啊。哦，那上菩萨位的菩萨们啊，他心是平等一切众生的，在法上也是一切众生，一切法都是平等。他会不会起恐高傲慢心？当然不会啦，无我无法，有什么好恐高好我慢的、啊、都不会啊。那对一切法的虚妄相，他不会起二元对立啊，不会分你我，不会说断见常见，不会没丑，不在这个地方取相分别啊、哦，这是要深深的了解的。所以对声闻行者来讲，声闻行者他没有大悲心，不求诸法实相，只为了断了生死烦恼而已，入涅槃。菩萨不是，菩萨是为了救度众生，求一切种子，那能够深观诸法实相，能够得到一切法。菩萨是这种发心啊，所以不一样的果报啊。所以菩萨是大悲有情啊。好，那怎么样能够入菩萨位呢？有四个次第，一个是初发心，第二个是修行，第三个是大悲，第四个是方便具足。这四个次第如果都有的话，那就能够入菩萨位啦。好，第一个是初发菩提心而修行啊，但是修行还没有很得力啊，但是有发大悲心、菩提心啊。像我们闻法这么久，我们可以发心啊。那我们发心，渐渐的行六波罗蜜，那叫做初发心。那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修六波罗蜜啊。那六波罗蜜如果精进一点、用功一点，对于众生还没有能够大悲的时候，那个叫做修行啊，是修行六波罗蜜啊。那如果六波罗蜜生生世世这样在行的时候，就能够开始跟诸法实相结合啦，就能够圆无量无边众生而去利益众生，那叫做大悲啊，能够悲悯一切众生。好，那在大悲有情之下，又能够深观诸法实相啊，在诸法实相当中，又能够大悲一切众生啊。好，这个叫大悲啊。那什么叫方便具足呢？方便具足就是在生忍法忍以后成就无生法忍以后，实相中不舍一切众生，那不舍一切众生利益众生之下，又没有离开诸法实相，这个叫方便具足。这样的次第我们了解以后，你就可以了解掌握住我们菩萨道上要怎么样才能够入菩萨位啊。这个菩萨位对于菩萨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们了解以后，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修学，早点入菩萨位。好，那知道怎么入菩萨位，这个就是我们修学般若波罗蜜的重要的关键哦。好，那再过来，菩萨要过声闻辟支佛地，要能够住在菩萨地啊，要修学般若波罗蜜。那入菩萨法位就是过声闻辟支佛地啦、啊，就是入阿比拔之地啊。好，那这是同一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要分开讲？因为 声闻辟支佛对菩萨来讲，那是菩萨死啊。菩萨如果堕落到声闻辟支佛，那就死了。所以菩萨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件事情啊，所以要特别把它提出来，要过声闻辟支佛地啊。那为什么要讲住阿毗跋之地呢？因为阿毗跋之地啊，一住在阿毗跋之地叫做不退转地啊，一到不退转地就什么事就可以承办啊。对菩萨来讲，这个太重要了，所以菩萨把这一点特别提出来啊、哦。那所以菩萨他深深的害怕的是堕落到声闻辟支佛，我一退菩提心，只想要自己断烦恼、熄灭烦恼，能够证入涅槃，这样是不行的啦。所以在经典的比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大树啊。这个大树如果很多的大鸟来停在它的大树里面，因为树很强壮嘛。那这么大的大树很强壮，所有的鸟、大鸟来停，它都不很乐意让它们停。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只小鸟啊，它来停在这个大树的树枝上的时候啊，这个树啊就赶快把它的树枝啪折断了，不让这个小鸟停。为什么？其他大鸟问这个树啊，为什么你不让这个小鸟停啊？我们这么大人都不在乎，何况是小鸟？树说啊，你们停越多，我越高兴。小鸟来停的话，我就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鸟是从别的地方那边过来的，从别的地方来的那个小鸟啊，它吃到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里面有葛藤的种子啊，它到我这边来跟我拉下葛藤的种子下去我的土壤里面的时候啊，哎，土壤里面会长出这个葛藤啊，会攀在我的树上啊，会把我这个树啊树死啊，会让我的树啊能完蛋啊。所以我不要让这个小鸟停在我的树枝上啊！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大树就像是菩萨，菩萨越大，修得越久，种得越久的话，这棵树越大，菩萨的以后就能够成佛啊。但是如果有很大其他的发大菩提心的这些菩萨们来到我这个地方，我们菩萨跟菩萨相处，就是互相以后成佛嘛，所以就很高兴啊。但是如果有一个因缘，有一个小鸟，它带着这个声闻心、辟支佛心来的，它会让我这个菩萨退失菩提心。那我的心中就像外面的那个声闻辟支佛行者们啊，我的心中如果升起声闻辟支佛心的话，会扰乱我的本来的菩提心。那这样是要赶快让它去除掉了。不要让他住在我的心中啊！菩萨是深深的观察到这一点，所以他很害怕升起声闻心、辟支佛心啊。那住在阿毗跋之地的菩萨们啊，他如果常常想到要住阿毗跋之地，如果他退为听到有人退为退转菩萨的时候啊，他会这样想啊，看到别人修学菩萨到退转为凡夫的时候啊，做一个拜坏菩萨，这个菩萨赶快想，我要什么时候赶快能够登阿毗跋之地，不要像这个菩萨这样一直退掉，这个菩萨退转，这个菩萨退转，这个菩萨退转。所以他从这个地方观察，他就会赶快要能够住在阿毗跋之地啊。哦，这个是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要过声闻辟支佛地，还有要住阿毗跋之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那什么是阿毗跋之地呢？菩萨能够观一切法不生不灭，也能够观一切法非不生不灭。那这样的观一切法的时候，本身就可以从三界里面解脱出来啦。不管是欲界也是不生不灭嘛，色界也是不生不灭嘛，无色界也是不生不灭嘛。那又不能染着在一切法不生不灭当中，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叫做观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切法也是非不生、非不灭啊。这样就可以从三界里面解脱出来，但是又不以 空不以非空，能够忍着这个以后，那十方诸佛用诸法实相，能够不会动摇，又不可破坏，这个时候是叫做无生法忍啊。那得无生法忍就是阿毗跋致地啦。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了哈。所以入无生法忍就是阿毗跋致地，就是过声闻辟支佛地啦。那要能够得到阿毗跋致地啊，简单的说有两个，一个是得诸法实相，一个是不舍一切众生。那另外一个是有清净的实相智慧，一个是方便的利益众生的智慧啊。好，那第三个是菩萨他心能够安住在涅槃，但是菩萨的所行呢，又是到世间去度化众生啊。那个好像我们那个譬喻形容说，大龙它的尾巴是在大海里面的，但是它又能够到空中去行云布雨啊，降下大雨，润泽世间啊，润泽众生啊。所以菩萨在这个时候生生世世里面都不会离开诸法实相，也不会去忘了要救度众生，忘了要集一切的善法。所以这样子，菩萨他是身心的修学菩萨道，要能够得到诸法实相利益众生啊。但这里面菩萨什么时候会入阿毗跋致地呢？哦，有很多种哦。有的是初发心的时候就入阿毗跋致地了，初发心升起菩提心的时候断了烦恼，知道诸法实相，这个时候他就是阿毗跋致地嘛。我们在菩萨的合聚合种里面讲，就有这种菩萨，因为过去的福德善根很具足，罪业很少，烦恼很轻啊，非常立根，这种有这种菩萨。那有的是行六波罗蜜，但是还没有入阿毗跋致地，但是因为行六波罗蜜的时候具足六波罗蜜，这样情形要到这样九行以后才会得阿毗跋致地啊。好，这我们也知道，在何去何种里面我们谈到了。那有的是行六波罗蜜都没有得阿毗跋致地，不过当他在发大悲心的时候就得阿毗跋致地了。我们知道行六波罗蜜里面不离开般若波罗蜜嘛，这时候如果有大悲心就能够铸成大悲实相，实相大悲嘛，所以能够得阿毗跋致地。那有的是悲跟实相会两个互有偏重，如果悲心比较重，那个实相智慧比较轻，那没办法入阿毗跋致地。有的是实相智慧比较重，悲心比较轻，那也没办法入阿毗跋致地。所以大悲心跟实相智慧都能够平等具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入阿毗跋致地了。所以这样的叫做方便力，大悲不妨实相，实相不爱大悲，这个才能够入阿毗跋致地啦。好，那在阿毗跋致地里面有两个名词，一个是阿毗跋致，一个是毗跋致。哦，这个很深哦。那什么叫做阿毗跋致的相貌呢？我们如果知道阿毗跋致的地的相貌的话，我们知道怎么去修学，对不对？从初发心到修六波罗蜜到大悲到方便具足，这个四个阶段嘛，能够入阿毗跋致地嘛。好，那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啊，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阿毗跋致地的这种相貌啊。好，阿毗跋致菩萨的相貌啊，第一个等心与一切众生。众生有的是习惯里面是对我比较亲厚的，我就爱他一点，跟我有结缘的，我就讨厌他，嗔念他。那一般人就是没有什么亲厚，也没有喜欢，没有讨厌嘛。但是菩萨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看待啊， 都一样的平等对待他们，那是平等，都一样要救度他们，救济他们。亲厚的亲近的亲友，我一样救度他离开生死苦海。一般人也一样要救度他离开生死苦海。对于那些比较有结怨的，更要救度他们离开生死苦海。这样叫做等心与一切众生。那第二个，不觊觎他利养。菩萨如果看到其他的菩萨有得到功德，有的得到名闻利养，会随喜赞叹，而不会嫉妒他。他这个一定是假的，你们不要去护持他，不要供养他。那对于对方有名闻利养，嫉妒他，对于布施给这个法师、布施给这个菩萨的信徒，要嗔恨他，这样情况之下不叫菩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这种情形，不觊觎他利养，不嫉妒别人的名闻利养，这个是阿比跋致的第二个相。第三个，阿比跋致菩萨的那个不退转的菩萨，他不会去说其他法师的过失啊，甚至他小小的一点的过失他也不会讲，乃至人家要叫你一起来批评诽谤说其他法师的过失，你也不会讲。即使他要你的命叫你讲，你也不会讲。所以乃至失生命不说法师过啊，这是阿比跋致的第三个相貌啊。好，因为法师跟人家说大乘法，教我们空无相无作啊，教我们要行六波罗蜜啊，教我们要修地舍昧会四功德处啊，教我们要具足十地行六波罗蜜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身体，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名闻利养被人家利诱威胁，我们就去批评说法师的过失呢？所以不会啦。能够这样坚持的，那就是阿比跋致啊的第三个相貌。第三四个阿比跋致的菩萨的相貌是信乐生妙法。对于菩萨实地的修法，对于六波罗蜜的修法，对于般若波罗蜜的讲空无相无作的这些妙法，都能够信心，而且喜乐，而且愿意去行，就信乐生妙法。这是阿比跋致的第四个相貌啊，不会有疑惑的。第五个，不贪于恭敬啊。阿比跋致菩萨他不会因为人家的尊敬供养礼拜而贪求别人的尊敬供养礼拜，然后阿谀谄媚，不会啊。所以阿比跋致的五个相貌啊，第一个等心于众生，第二个不觊觎他利养，第三个乃至失生命不说法事过啊，第四个信乐生妙法，第五个不贪于恭敬啊。既然讲到阿比跋致地的五个相貌，也讲到七个那个拔鼻子的败坏的相貌，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可以很知道要怎么避免哦。那鼻拔字的相貌，它有这七个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菩萨的名字，但是不是真的有菩萨的作用啦。叫做马，虽然有马名，但是马没有，不能骑，不能跑。虽然看起来是马，实际上它没有马的作用，不叫做马。所以菩萨他如果有这七个相貌，他就不叫做菩萨，他只能叫败坏菩萨。哦，第一个无有自干者。就是他内心没有善法，没有六波罗蜜，没有般若波罗蜜，没有大悲有情啊。但是他的外貌也当然没有威德势力啊。所以他说无有自干者，外无相貌，内无善法。哦，所以这是第一个无有自干者。第二个好乐下劣法，他可能会好要声闻辟支佛啊，身体声闻辟支佛心也没有防护，没有去除掉啊。同时他可能更乐于三界里面，甚至五欲六尘啊，乃至于外道的亲后外道去啦、啊。这叫好乐下劣法，越来越下品啊，越来越恶劣啦、啊。第三个身着名闻利养啊，染着在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第四个，其心不端直啊， 会阿谀谄媚、弯弯曲曲的心，不坦白，那这样的之下，那就会成为败坏菩萨啦。第五个，恋护于他家，看到人家有名闻利养啊，嫉妒、批评，说人家法师的过失，恋护于他家，然后对信徒嗔恨。第六个，不信乐空法，空一切法当中无皆空，不可得，如幻如化。他所有的所有名闻利养，所有功德的，他怕听到这个空法，空法既然讲空，就不要染着一切法啦，不要染着在名闻利养啦。那这样的菩萨，他能够染着在有法而不乐空法的话，那就越来越追逐那些虚妄的啦，所以他成为败坏菩萨。第七个，但贵于言说啊，只是说法，但是内心不行，行为也不愿实践。但贵言说要说法而不实践啊，将他实践，人前实践，人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不得佛法的甘露味啊。所以有这七个叫做败坏菩萨。哦，那第一个无有自干者，第二个好乐下劣法，第三个身着名闻利养，第四个其心不端直啊，第五个吝护于他家，第六个不信乐空法，第七个但贵于言说啊。所以我们能够要入阿比巴之地，我们就要好好在这个地方深深的观察思维。虽然 H 我还没有得阿比巴之地，还是个巴之地的之下，我们要能够渐渐的行五个功德啊。哪五个？第一个，菩萨不得我；第二个，菩萨不得众生；第三个，不分别说法；第四个，不得菩提；第五个，不以相见佛啊。我们已经知道我空，所以不得我嘛。五蕴中无我，我中没有五蕴，我没有五蕴，蕴不是我，离开五蕴也没有我。那没有我就没有众生，那一切法平等不二，所以不着你我，不着有无，不着好坏。那佛不得菩提，不得不菩提也不得佛，佛即是菩提，菩提即是佛。那也不会因为这样向上而见佛。那我们如果在五个法当中能够升观，能够实践，会从毗跋致到阿毗跋致地。所以让我们一起能够入阿毗跋致地吧。阿弥陀佛。